诗歌正是我们自己信仰的见证，我们说在基督里真是有福的，我们一生的过犯因着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生活在世上，无论在哪人看来亦祸亦福，我们心里都有平安。主啊，我们赞美你，在热事方面我们能够有力量胜过。主耶稣啊，我们在与人之间的恩怨我们也不计较，因为有主的爱，有主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你充满我们的心灵的需要，我们有你真是就满足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为这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你保守眷顾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又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堂来查考你圣经的话语，我们谢谢主您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我们谢谢主您赐给我们平安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堂，我们谢谢主您留给我们这本宝贝的圣经，可我们可以思想查考，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生活的准则，作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指标。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在这世上很容易就迷惑，很容易就迷失，很容易就随从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风俗习惯和潮流，我们就失去见证。主啊，您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下午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所查考的圣经能够再一次的教训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怎样从你的话语当中所得作，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行出来。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啊，今天本来是祷告会，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我们是祷告会，可是因为下一个礼拜二啊我不在，中国幸福布道会有一个训练讲座，要如何做训练门徒的工作，所以我要去受训练，我是要去受训，所以呢下个礼拜二我就不在。因此有人建议说，我们好不好把这一个礼拜二变成查经，牧师在，下个礼拜二我们祷告会，牧师不在没有关系，主耶稣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就把今天头一个礼拜二的查经聚祷告聚会变成查经，下一个礼拜二呢我们就祷告聚会。祷告聚会跟查经聚会一样的重要，查经是上帝接着圣经对我们讲话，祷告是我们得着圣经上帝的话以后又向神说出来，所以两样都是重要的。所以下一个礼拜二啊，不在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我们的松柏会的会长也不在，受训去了，沈太太副会长也不在，他到休斯顿是吧，去看媳妇儿啊儿子去了，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二啊请王师母带领我们先讲这个祷告方面的信息，然后就分组祷告，我们还是分成六组来祷告啊，一二三四五六也是从圣经里面分的，仁爱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赐良善，这六组来祷告。是
这个是我想请我们组啊也办好了，因为呢没有真真正正的广东话的人，他们两个呢不是用国语的祷告的，所以呢其他的人呢是勉勉强强听着这听着到广东话，更不是不讲广东话的，所以你不需要分这几个。
OK，
我们呢还是五组好了。
好，五组好，好的。 有五组，下一次我们就把那个讲广东话祷告的那一组啊，就不要特别分讲广东话，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位都会讲国语，每一位或者会讲普通话，会讲普通。OK， 那好，下一次我们就没问题。
他是六组，可是不是广东话，是为了原来的。
嗯，好，那我们赶到下一次请王师兄去办这个事儿，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查看，查经，《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请各位翻到新约哦，还没有查考之前，我们看啊、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先彼此认识，我们欢迎，好不好？我看见洪太太的旁边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朱姐妹，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姓朱的，跟您是同姓，同姓的。您住在 Auckland 是吧？欢迎您来啊，欢迎在主里面的肢体，感谢主。好，您是从台湾来的吗？以前也住在台湾。好，我们现在就要查考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共有21节圣经，我们就要把这21节的圣经今天要把它查完。好，我曾经说过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啊，有一个特点，虽然只有短短的4章，可是在4章里面每一章的圣经都提到喜乐喜乐喜乐，所以这一卷书啊被称为喜乐的书信。而写这个书的背景、地点和人，照人看来这是不应该喜乐的，也是喜乐不起来的，因为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一封书信。那时候使徒保罗是身为囚犯，一个囚犯怎么也可能有喜乐呢？一个被关在监牢里面你的人怎么可能有喜乐呢？但是感谢主，前卷的书都是讲到喜乐，那就叫我们看见说基督徒有一个喜乐的秘诀是跟常人不一样的。常人的喜乐是随着他的环境、他的遭遇啊、他的健康的情况、他的顺利或不顺利来判断，但是一个基督徒不受环境的限制，不受其他的限制，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喜乐的根源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主做他喜乐的根源，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人什么时候跟神联合在一起，就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他都可以喜乐的起来。所以第一章我们有一个章题，请问是什么呢？什么章题啊？第一章祷告与工作的喜乐。对了，基督徒祷告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当他跟神交通祷告的时候，产生了极大满足的喜乐。当他侍奉主、学习为神做工的时候，他里面满了喜乐。因为我基督给我们那个生命，就是与神祷告相交的一个生命。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他、为他工作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真进入祷告的灵，学习为主耶稣工作的时候，你看你蛮有喜乐，而且有充足的喜乐。第二章我们看到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 什么章体啊？交通与谦卑的喜乐。我们不但活在跟神的交通之中，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在什么样的交通之中呢？活在与肢体相交的交通之中。我们不但在纵的方面跟神有交通，我们在横的方面跟基督徒肢体有交通，甚至于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交通。所以我们在那里讲到如何能够跟肢体交通，如何在世界上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让世人跟我们有交通。好像约翰说的，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天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然后在相交的里面有一个秘诀，要保持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谦卑。一个人不谦卑，不可能保持跟人有真实的交通。一个人不谦卑，不能够尝到那真实在基督里的喜乐。然后第二章就把神的儿子自己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他的名而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而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第三章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前章把前章的真理能够说明出来，是什么样的喜乐。我们讲了祷告与工作的喜乐，讲了交通与谦卑的喜乐，第三章讲到什么与什么的喜乐。哪位跟我们分享章？好，
认识与追求基督的
喜乐。很好，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与追求的喜乐。嗯哼，好啊，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用什么样的章题？这个章题不错，认识与追求。你越对基督有认识，你就越肯追求更深的追求。 OK， 还有什么？不怕，说不怕没有关系，还得半说哈。
有这个这里是追求与奔跑的喜乐。
吃跑什么？
不
直跑的喜乐啊，追求与直跑。嗯，这也是这一章里面所说的。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那从天上召我来得的赏赐。好，嗯，直跑，追求直跑。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的了呀？第三章什么样的章题？嗯哼，得的基督，认识与得着的喜乐。 OK， 我知道。第三，在基督里得着赏赐的喜乐。对对对，来接着。所以您在这个罪章里面看到三个主要的哈，嗯哼，认识基督的喜乐，得着基督的喜乐，然后得着天上赏赐的喜乐。嗯哼，还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这一章很丰富哦，很宝贝。 我跟你们的意思很相近呢、啊、只是我用的字不大一样，没有关系哈。我用了舍弃与得着的喜乐。第一，你先舍弃，舍弃哈。保罗说我丢弃万事，我把一切都看作有损的。舍弃以后你然后呢就得着，舍弃与得着的喜乐，第三章。好，就根据这个题目啊，我们往下看。当然你们这个认识得着等等这些也可以作为章题，把它们把它写出全章的这个要紧的点和大纲来。是我就是照着这个舍弃与得着的喜乐，我开始用的近身与追求的喜乐，然后我又改了舍弃与得着的喜乐，我啊读了好多遍，那最后又把它变成这一个章题了。OK， 那么现在我就要讲六点舍弃与得着的喜乐。第一点，舍弃与单靠主的喜乐。舍弃，我们看第一节，同声来读哈，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这件事妥当。
所以这样念第一节，我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我用了一个题目叫做舍弃与单单靠主的喜乐。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要怎样喜乐呢？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却是妥当。哎，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喜乐呢？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请问呢、啊、靠主之外是不是还有靠别的喜乐的？对不对？今天人有喜乐，他不是靠主喜乐，他是靠别的来喜乐。这个使徒保罗指出一点说，如果我们要得到那真实满足的喜乐，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怎么样喜乐呢？你靠主耶稣来喜乐，因为你别的靠啊靠不住，有时候你会失望。你靠钱吗？有一天钱没有了怎么办呢？你靠势吗？有一天势力没有了怎么办呢？不喜乐了。你靠名吗？有一天名没有了，那你就不喜乐了。有一天你靠健康吗？有一天健康失去了，那你就不喜乐。你靠美丽年轻吗？有一天变老了不美丽了，那就不喜乐了。保罗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最可靠永远可以保持喜乐的，你们要靠主来喜乐。前天我看报纸啊，我剪下来这个小小的报纸，他怎么讲，讲一个消息，有一个人很喜乐，这个在台湾住过人晓得啊，在宜兰那个地方头城乡有一位老先生，姓吴的，他有一笔的私房钱，别人不晓得，私房钱，你想想，私房钱别人不晓得的啊，私房钱连他的太太都不晓得。他已经多大呢？是65岁。他有一笔的私房钱呢、啊、拿去啊标会，对人家说会，台湾很兴会啊，你知道吗？这次你标去给你用，他是给他，他是给他，他就去参加大会，那去参加会。那么你有吧？没有。参加大会啊，他这一次他标到了多少钱呢？12万块钱台币。他标的他很喜乐，哎呀，因为连他太太都不晓得，他只有偷偷拿着钱自己喜乐一番。 然后怎么办呢？他刚好参加一个团体啊，到台北去旅游，去旅游啊，坐那个游览车。他说这个怎么办呢？我马上要出门了，我这12万摆在哪里呢？他就用一个报纸包起来，你知道他摆在哪里？你们怎么晓得的？哇，这个不是新闻啊，对你们来说，不过有的很多人不晓得，没有关系。他把它摆，把它包起来，用一个报纸包起来，摆在一个罩里面。为什么？他有几口罩了，但是这一口罩啊很大，都不用的。他想说这个最安全的，摆到那个地方啊，他就去了，去旅游，很开心啊，去旅游。结果呢，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呢，说也很小，平常都不用那些罩，那个大锅大罩都不用。他的孙女儿一下带了15个人回来啊，哈，15个人还20几个人，帮他家来住下，来玩了。这个10-20个人要吃饭呢，非用大锅大灶不可。结果他的媳妇就用那个大锅大灶，他媳妇就生火，一看里面呢有些报纸，他说哎，这很好，生火。他就把他生火，一下就烧光了。烧光，他说一锅饭的代价是12万。巨款藏在灶里面，浴火化成灰烬，一锅饭的代价12万，是吧？等到他一回来，他就第一件事干什么？看钱呐、啊，因为他的喜乐就在那里。拿钱大家不知道，哎呦糟糕，这个灶怎么用过了？一问呐、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呀，可惜。喜乐呢？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喜乐没有了，不但没有气，不但没有喜乐，换了满肚子气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因。他说你们要怎样喜乐啊？要靠主喜乐。你靠钱吗？他们哪好喜乐？这个私房钱也不知道攒了好多年了，急急攒了，要去标会弄来12万。而且连他自己的太太老伴儿都不告诉他，这么秘密他藏在那里，以为很可靠，结果呢没有了。这是讲一般人的要靠喜乐。有时候靠钱没有，钱涨是飞掉。有时候看产业，有时候产不动产也是过几年就变卖掉了，不一定都是我们的，都是你的。你房子都是卖去卖来，地也是卖去卖来的。我们家的土话说，田呢，一个人几年呢、啊？对啊，我们家种田的，田不是一个人几年？你卖给他，又卖给他。你说要靠什么喜乐？保罗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我在监牢里，我什么都不能靠，啊。”但是我还有喜乐，我怎么喜乐？我靠我的主耶稣基督喜乐，这个永远可靠。什么时候一想到主啊，哎呀，我的主啊，我这样一个人，我一个满身是罪的人，你不嫌弃我，你救我，主耶稣啊，我是一个在地狱里面的人，你把我们救，把我救出来，把我放在天上，我是一个在神的震怒之下的人，你把我救出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我是一个灭亡的人，你救我，使我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在哪里，你也与我同在，在哪里？我在监牢里面，你与我同在。我在孤单的时候，你安慰我；我在缺乏的时候，你供应我；我在病痛的时候，你医治我。我坐监牢，你也与我同在。啊，他说这个太好了。他说靠主喜乐，我告诉你们，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在我并不为难。这显明这是他的经历，他不是说大话，他说他实际的。他说在我并不困难呢、啊，因为我天天靠主喜乐，在你们却是妥当啊！啊，你们在外面常常靠别的喜乐。我再进一步讲， 世界一般人他们靠他们的人事物喜乐，但是基督徒有时候在进一步不靠这些了，靠什么喜乐呢？靠神的恩典喜乐。哎呀，感谢上帝啊，你的恩典真丰富啊，真好啊，你看我需要什么我还没祷告你就给了，我要求什么哎呀你就给了，哎呀真好啊，神的恩典真好真丰富。请问呢，假如有一天神把那个恩典从你身上拿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又不喜乐了。所以先知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他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有更进一步的经历。他说，上帝啊，虽然我的羊圈里没有羊啊，我的牛棚里没有牛啦，无花果树也不结果了，葡萄树也不效力了，但是我还要怎么样，地面也没有出产呢，我还要靠耶和华神而喜乐。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进一步。所以有一位写诗人他说，我以前是靠要求神的恩典，我现在呢是求那一位施恩的主。那就是更进一步，我们不但因着神的恩典喜乐，我们还要因着神自己喜乐。诗篇第37篇也讲喽，你们住在地上要有神的形，信实为粮，并要呢以耶和华为乐。哎呀，那就最宝贵。你什么时候会以神为乐了，那就喜乐夺不起，那就喜乐，那是最宝贵的。为什么呢？神是永恒的嘛，他不改变的，他也不失信的，他也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的。所以那个喜乐就是靠住了，真靠住了。所以第一我就说，舍弃与单靠主的喜乐。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单靠主，我们在没有单靠主之先，我们必须有所舍弃。我们以前要靠什么样的喜乐，靠什么样的喜乐，你靠不住，你发现说哎呀这些我都要舍弃，连神所给我的恩典这些我都不以这个为最要紧，我要紧的是以主耶稣自己为最喜乐。所以第三章啊，腓立比书一共4章，第三章是保罗这个在这里写书信当中的灵性最高点，在第三章，在第三章。好了，我们再往下读下去吧，看第二我们要以什么样为乐吧，为舍弃以什么样的喜乐。好，我们要从第二节看到第六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请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性摆在基督耶稣里，他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并亚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我们先念到这里。第二点我讲到舍弃以肉身夸口的喜乐。第一个是讲到舍弃与单靠主的喜乐，与单单靠主的喜乐。第二是舍弃以肉身夸口的喜乐，这也是我们很不容易的基督徒的一关呢。以肉身来夸口，以我们的背景来夸口， 以我们的身世来夸口，以我们的家庭来夸口，以我们的教育来夸口，以我们的经验来夸口，啊，在肉身方面所夸的，嗯，以肉身的条件，保罗说，啊，很多人以肉身来夸口。第一，他是夸什么呢？夸受割礼。割礼，这个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他的仆人所立的立约的凭据，就是用割礼。他说，凡是你家中的男丁生下来都要受割礼啊，这就是分别归耶和华神的，除去了他肉身的一切情欲，这表示这些人是属上帝的人，是你们特，是我所特别所拣选的这一批人，做神的选民的人。保罗说，连这个也不要夸口。如果只是外边上的仪文，外表上受一个割礼，因为以这个我来夸口的话，那我也可以夸口。我是第八天就受割礼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说我是纯种的，我是单单的希伯来人呢，还是便雅悯支派的哈，啊，这个然后呢？就做律法的一说，我是热心的，我是逼迫教会的。你看，我热心到一个地步，为我的宗教信仰热心，有热忱，甚至于逼迫教会。所以，就做律法来说，我这个人是无可指责这么完全的一个人。这里告诉我们很宝贵的真理哈。第一，哎，请问呢，是不是有一个宗教信仰就好了，就可以夸口？有人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夸口，保罗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哦，他不是一个无神主义者。有许多人说，我有一个宗教信仰就好了，无论你是什么教都好。你是儒教也好，你是道教也好，你是佛教也好，你是回教也好，我们都是，你是新犹太教也好，我们有一个新一个教就好了。你有没有听见人有这样的说法？保罗是有宗教信仰的哦，他说，而且他还为他的信仰热心的哦，而且他有很多的善行，就做他的信仰的教条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那就是说这个人有信仰，这个人道德很高尚，对不对？有人说，哎呀，有信仰没有信仰没有关系，我们凭着良心行事，我做好人行好事，有好道德就好了。请问这个够不够啊？你看哦，保罗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哦，第一他有信仰，第二他有很高尚的道德，第三他要为他的信仰热心。但是保罗说，我不以这些夸口了，我不能够靠着我肉身夸口，这在神人的面前啊，人家看我很不错。但是他说，我以前认为这些对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着基督都把它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请问他为什么把那一些以前认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呢？什么原因？一份毒，他说我以前认为那一些是对我有益的，我应该热心我的律法，我应该热心我的宗教，我应该有很好的道德，认为这些是我这个人可以夸口的。他说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会拦阻我认识基督，会拦阻我信靠基督，会使我夸口就自己骄傲。因为人凭什么夸口就在哪一件事情上骄傲？ 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他说我以前对我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把它当作有损的。这些东西如果拦阻我认识基督，拦阻我追随基督，拦阻我信靠基督，拦阻我得着基督，人认为最好有益的，我也把它当作有损的。对，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你没看见呢，各位。有的人很不容易信耶稣，你知道一个很大的原因其中是什么？就是他太好了，他是个好人，众人都认为他是好人。他既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跳舞，又不打牌，又不娶两个老婆，又不做什么在人看为不做的那些事，他通通都没有。他是个大好人一个啊，在人看来他无可指责的，这样一个大好人怎么样呢？就不肯信耶稣。不但不信耶稣啊，他相反的，他可以指责信耶稣的人。他说：“你看你们信耶稣，你有什么比我好的？你去礼拜，你去礼拜堂，你拿圣经，你唱圣诗，我都不骂。但是我比你好哎，哎，我前几天还听见你们吵架。”还听见你们批评人说坏话，还看见你贪心，还看见你做什么做什么，还看见你不像基督徒样子，看你又一天到晚忧忧愁愁，看你见人就吐苦水，看你怎么不好那样不好。他还不但不信耶稣基督啊，他还可以指责我们，对不对啊？所以怪不得有一个单张说好人下地狱，这个恶人上天堂。哎，就是这个道理呢。好人下地狱了呢，结果他不信主啊，不信主不能够上帝的标准不能看，以为他说那么好那么好的一个人就够资格上天堂呢，对不对？上帝标准说还是罪人，你自以为高傲的就是，这就是罪了啊。啊，那么你自以为夸口就是罪了。不但如此，最大的罪，你不信圣经的话，那么神是说谎的，这是罪的。不但如此，你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而死，那就是最大的罪了。他来救你，你不肯接受他的救恩，你不知，你不不以神为义而自己为义，和保罗说的，我要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义，人的义在神的眼光看来，那不算义。他根本就不够格，不够那个标准。那结果呢，好人下了地狱，恶人呢上了天堂。恶人说，有一个罪人说，哎呀上帝啊，我真不行啊，还蒙神一光照，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没有一件是好的。哎呀主啊，我真是个大罪人，求你救我，你死在十字架就是为我死的，你流血就是为我流的，我这个人呢，你不拯救我就完了，我就灭亡了。哎，恶人上了天堂，他信靠主耶稣，主耶稣就说：“好好好，你认罪吧，你看为自己是没有办法救的，我来救你。而我来并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呢、啊，这是这个道理。”所以保罗说：“我以前认为这些对我有益的，啊，我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就把它当作有损。”这些如果拦阻我认识基督，拦阻我追求基督，这些使我自高自大，使我夸口，没有用，我都把它当作有损。哎，感谢主。所以我说第三章啊，腓立比书第三章是保罗写到灵性的最高境界的时候。好了，所以到了第呀、啊。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同声来读，请。只是我先前一起来，一起来，第七节，请。只是我先前一起来，我认识他们的人是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好，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点，七阶班分辨损益与认识至宝的喜乐，这个不容易哦。能够分辨损益，损是损失，益是利益，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损失，什么是真正的好处，以认识至宝的喜乐，他认识了一个至宝，能够分辨损益，以认识至宝的喜乐，七戒八戒，我刚才就提了啊，他认识什么是真正对他有损的、有损失的那个损。他以前热心了半辈子，哎呀，他大大的追求，这些是好的。他现在说，哎呀，我搞了半天，这些追求的都是损失，这哪里有好啊？哎，现在真正的益处我知道是什么，分辨损益。他不但消极方面能够分辨损和损失和益处。然后呢，积极方面，他说：“我以认识，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他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他又进一步，他说：“不但这样，我也将什么？”
万事
万事当作有损的，你看他这一章都是一步一步的进的，一步一步往前进的，一步一步进展的。他说以前有益的我当作有损的，这还不够，我并且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万事包括所有的事，有哪一样人认为最宝贝的，只要他拦阻我认识基督、追求基督，我都把他当作有损的啊。最后说什么呢？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追求去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最忠心的啊。耶稣基督是我的宝贝，不但是宝贝，是什么宝贝啊？至宝，没有比这个再宝的。也好妙啊，真是很有意思的。像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我们就会更深的追求要得着耶稣，所以它体现是我要认识耶稣。你还记得主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吗？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珠宝，有人把它藏在地里头了，有人发现了，哎呀，这一块地里头啊有一个宝贝，然后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就买这一块地，我要得到什么呢？我要得到那个珠宝。我在报纸上也看过这样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人的这个会客室，家里那会客室里面摆了几块石头，好的石头，在台湾花莲的事。那有一个人来了，他的客人来了，还说：“哎，这块石头卖给我吧。”哎呀，朋友谈什么卖的呢？送给你好了。他非要石头，我多得很。哎，他说不行，我要给你退钱买。为什么？那个人懂得石头，那几块石头当中有一块啊，不是普通的石头，是宝石。他知道那个石头里面不是普通的石头，他懂得。啊，他说我一定要给你买。他说要多少钱呢？哎呀，随便你给钱。不行，你说多少？他就说了一个价钱，他就把那个钱付了，就把那个石头拿去。拿去拿到台北宝石店里面一看，哎呦，这个很有值钱啊，多了好几倍的价钱，十倍的价钱卖给他，他赚十倍。 然后日本有个珠宝商来，哎，这个很值钱，他又加了十倍把它买走。你看，所以一个人要追求基督多少啊？他要认识基督，认识他肯花功夫说，哎呀，我一生一世把耶稣基督都认识不了，这位全能全在全能全智的上帝，他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所讲的话，他所行的事，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每一样都值得我读，再认识，再认识，追求。我只要追求那个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我把它当作我的至宝。这是保罗的经历哈，我们差得太远了。哦，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是第三，是分辨损益与认识至宝的喜乐。你什么时候真正得到一个至宝了以后，其他那些，哎呀，你都看不起它，为什么呢？你有那个最宝贝的东西至宝了嘛，你就满足了，其他那些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那最宝贝。我们进来那个儿子媳妇儿，背一个孙女。抱在那里看，怎么看怎么可爱，自己说哎呀真可爱，一天到晚说哎呀真可爱。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弃，就是抱着那个就是他的宝贝，自己说可爱真可爱。我相信每一位做母亲的做父亲的都有这个见证，都有这个经验，自己的孩子抱着他哭也可爱，哭啊哭的那个脸啪啪那个嘴啪，他还说很可爱，笑那更可爱，因为他这个就是宝贝，这是他的宝贝，有了这个啊，就满足了。好，我们再看往下看哦，九节到十二节，这是一个什么宝贝的喜乐啊。九到十二节啊，我们同声来读，请。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的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知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